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古人一年休多少天假。今天我们采用了西方的星期制度，周一至周五为工作日，周六周日为休息日。除了元旦、春节、五一、十一会有休假以外，国家还将传统节日定为法定节假日。那么古人到底是如何区分工作日和休息日的呢？他们每年的假期有多少天呢？汉朝时休假。秦朝以前，社会没有法定的节假日，也没有具体的休假制度，政府官员每天都是按时上班，如果遇到什么特殊情况，不得不离开工作岗位，需要提前请假，经上级批准后方能离开。秦时的官员请假称告归，告归主要有两种情况，一是因疾病需要回家休养，二是身体老迈需告老还乡。自汉代起，官员休假被写入法律，有了明确的规范。汉代时，官员上班是寄宿制，平时大伙儿在官署宿舍同吃同住同劳动，只有放假才能回家。古代的达官贵族很重视沐头浴身，湿的头发不能竖冠，也就不能在朝堂上班了。所以汉代给了专门的假期来沐浴。汉代开创并确立了五日一休沐的制度。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写道，官员每五日洗沐归夜亲，汉律规定历元五日一休沐，让官员回家休息沐浴和家人团聚。其实这种制度设计也是有很深刻的含义的，因为古人极其重视孝道，尤其是汉代以孝治天下，其中的一种选官方式就是举孝廉。另外，作为儒家十三经之一的《孝经》也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。之所以会每五天放一天假，不仅是为了让官员们休息，也是为了能让他们有时间照顾父母、陪伴家人。汉朝官员还享有各种节令假，如冬至、夏至、春节等。除此之外，遇到特别的事情，官员可告假，告假又分为予告和次告两种。予告可代职休假，但不得归家；次告则是因为生病给予的假。汉制规定，凡请假三个月免官，经次告者可延长假期而不免官。唐朝时开始休旬假，到了唐朝，由于单位不再提供住宿，大部分官员都在家住，所以官员休假制度改为旬休，各级官员每10天可休假一天，每月休假3天，分为上旬、中旬、下旬，当时叫做上涣、中涣、下涣，涣即洗沐之意，从此假日又有了涣的称谓。涣就是三点水，右边一个完全的完。有一个叫动物叫小浣熊，浣就是洗的意思。王勃在《滕王阁序》中写道，十旬休假胜有如云，清晰记录了大家趁着旬休举行的聚会。除了例行假期外，还有法定节假，如春节放假7天，中秋节放假3天，寒食清明放假4天。此外，唐朝官员还享有探亲假，父母在3000里以外者每3年有35天假，除旅程以外；父母在500里以外者，每5年有15天假；儿子的籍贯里有3天假；子女婚事放假9天；其他近亲行婚礼则分别为5天、3天、1天的假期。另外，5月份有15天的田假，9月份有15天备至寒衣的寿衣假，病假最长不能超100天，若与父母等直系尊长亡故，则依丧服制度强迫丁忧解官停职居丧，长者3年，实际上是27个月，短者36天，如果是均值则为100天。唐代对官员告休假制度颇为严格，唐德宗就曾明文规定，凡3品以上官吏休假前要告假，假期满后要到衙门销假， 否则就要扣发一个月的俸禄，甚至罢官免职。到了唐朝末期，还建立了退休制度，凡官吏年逾七旬者可以退休，称为致仕，享受半俸。可见唐代的休假制度比较宽松，婚假、丧假、探亲假等已十分完备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伦理道德的遵行和对人性的尊重。宋代是中国历史上节假日最多的朝代，宋代总体上沿袭了唐代的巡休制度，宋代时除了巡休制度外，在一些法定节日也休假，如根据宋人笔记《文昌杂录》记载，元日、寒食、冬至各放假七天，天庆节也就是正月初三，上元节、天圣节也就是太后的生日，夏至、立春、人日、中秋节、清明、七夕、末伏等这样一些节日也可放假，这样统计起来共有70多天法定休假日，再加上规定的36天的巡休，总共有100多天休息日。这样算下来，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传统节假日最多的朝代。元代起休假时间骤减。元代建立后，或许是因为曾经严酷的生活环境，统治者认为给朝廷工作就是一种放松，不属于劳动的范畴，再加上之前宋代政府冗员太多，造成吏政涣散，元代皇帝怕重蹈覆辙，于是休假几乎没有了，全年也只休息16天而已。明代初期比元代也好不了多少，据说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是个工作狂，所以明代官员每年只有18天假期，分别是元旦5日、冬至3日和元宵节10日。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皇帝都像朱元璋那般沉迷工作，朱元璋死后，明代的皇帝顺应官员的申请，被迫答应增加假期，增加3天月假，加上原来的18天，每年休假有50多天。清朝的休假制度基本沿袭了明朝，但对有功之人，政府则赐予赏假。清初，随着西方传教士进入我国，礼拜天这一宗教用语开始在社会上流行。辛亥革命后，受西方假日制度影响，我国休假制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由原来的每月3天巡休变为了星期日休假制，并一直沿袭至今。